你是我们的主，你也是我们的依靠。我们就求主你用圣灵，用你自己的恩典，你的话语来保守我们，进到我们心中，让我们知道天上地下，我们唯有依靠主，我们的生命才不落空。愿主祝福，这样好的感谢，都是奉主的名。感谢主。我相信每个弟兄姊妹今天都有拿到今天的周报。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在周报上面。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生命最美的选择。那有一些经文就在周报上面，所以我们待会分享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对照着来读一读。我想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知道，受浸是一个很棒很棒很令人开心的日子啊。今天同样的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开心喜乐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有两位弟兄两位姊妹要在神跟众见证人的面前要来受浸归入主的名下。也因为今天这么样子的一个喜乐充满恩典的日子，所以我们需要有机会，神让我们有机会再次来思想说，我们人生为什么会经过这样的一个选择，我们人生凭什么能够经过这样子的一个选择，而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是我们生命当中至美至善的选择。我们人世间不可能再有任何一个选择的机会比今天选择受浸归入主的名下更美更善。我们今天要来再一次来重新思想，原来在我们人生当中这么样子的一个选择的一个过程是何其美妙的。在座应该有一些朋友是第一次来的，或者是可能来到过教会几次，你可能还没有相信。那在座在场的有更多的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的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一个故事，说啊，我当年是怎么样怎么样选择啦，我当年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过程。那个过程，如果你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分享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过程是一个充满了奇妙的恩典的一个带领的一个过程。我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哈。我们都知道哈，每一个人都说，哎，我自己是怎么样怎么样厉害啊，在别人面前。华人，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讲说，文人相轻哈，所以我是什么样子的人，你说我或者我说你，哎，你不怎么样子，我们自己都相信我们自己是最好的。可是事实上，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重新看我们自己，我们都知道，比如我自己都知道自己很糟糕，啊，自己很烂啊，或者脾气也不好啊，或什么之类的。可为什么我们凭什么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都可以说一些故事，说为什么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接受主，来相信主，而这是一个多么甘甜的、多么美妙而甜蜜的一种什么一个救恩、一个选择。今天是受浸的日子，待会儿会有两位弟兄姊妹、两位姐妹，两位弟兄、两位姐妹。那我们要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来说起。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浸礼是人类的发展历史过程当中最重要的。这个浸礼发生在多久以前？发生在超过2000多年前。这个浸礼是谁的浸礼？我相信有人能够讲，这个浸礼是耶稣的浸礼。耶稣的浸礼为什么会出现呢？它对于人的拯救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以后或者有机会可以再来谈这样的事情。可是耶稣的浸礼，我们来看看哈，它记载在，如果你有兴趣，我已经写在周报上面，也就是马太福音的第3章13到17节，马可福音的第1章9到11节，还有路加福音的3章21节到22节。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所称的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四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耶稣基督受浸的过程。当耶稣基督受浸的时候，我们来想象哈，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我们如果以 人的生命来看的话，那个世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每一天要靠走路的，然后生活就是在一个很以我们现代的科技化、很文明的生活来讲的话，那是一个很基本的啊，不管是穿啊、吃啊，各方面都是很基本的生活。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说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受尽呢？因为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受尽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神的圣灵降临于每个弟兄姊妹同在。我们先来读马太好了，我们来读一下，我们来读一个地方，翻到以后就在两节圣经的第三页啊，在新约的第三页，翻到以后由弟兄我来读哈，各位弟兄姊妹可以跟着新闻来读，我就读这一处就好了。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刚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下面的如果没有读过圣经的，请仔细读下面的这一段话。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第十七节，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每一个已经受浸的弟兄姊妹，每一个已经受浸走过这样路程的人，我们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啊，天哪，感谢主。因为我们每一个受浸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感受到神用他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心里面说这一句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主耶稣基督受浸成就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什么事？我在这个讲章上面写了哈，他开启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一件事情，就是他真正让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然后以他自己的肉体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三天以后复活。因为他的死，他的复活替代了世人的罪跟死，这样子的一个救恩，这样的一个救恩被成就。而这样的一个救恩，等到我们走人生一个选择，也就是我们要相信主，我们要接受主，我们要受浸成为他的门徒，这样子的救恩就可以毫无距离的，毫无打折。我们买东西可能会给个爱啊，他毫无打折的就会来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是基督的受浸开启了，而且成就了所有的人都可以被拯救、被爱，这样子的一个确据。这样子说，很可能对各位来讲不是那样子的一个真切，尤其是来到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第一次进教会的朋友们。我们先来想哈，人生有多少的一个选择？主耶稣基督啊，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跟各位再多说一点。他是神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可是当施洗约翰他来到约旦河边，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因为他也需要经过一个受浸的一个过程。我们人生其实都经过很多很多的可能的选择的机会，所以我今天把今天的讲章叫做生命最美的选择。我们人生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选择啊，我相信不管年轻人或者是在座的长辈们都一样，都会经过非常非常多的选择。有一些选择我们不太有机会说不，真的。我小时候在考联考的时候，上一届的人怎么填志愿，我们这一届通常不太有可能说不。我们那一届的人哈，出了一个人叫做吴祥辉，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拒绝联考的小子》，他就选择不考联考，他就说我要冲撞社会体制。可是这样的人非常非常少，绝大部分人说，我在走我的人生的时候，其实在人生的前半段，尤其是青少年儿童的时候， 我们很难说啊，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事情，父母亲说啊，你今天应该要怎么样子，我们很难说不，我们只能私底下气得半死，然后半夜关起门来做一些跟父母亲不太一样的事情，有没有？哎，我们都年轻过哈 ，OK， 我们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个选择，我相信哈，我们都会曾经走过这些过程啊，比如说，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你今天觉得课很无聊的时候，想不想翘课？没想过的举手。啊、哦，真的我很佩服啊、哦，不想翘课的真的是厉害啊。上课的时候不想该不该翘课，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反正无所谓嘛，下两课再回来就好了哈、啊。以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还很爽帅，然后就上课的时候就很无聊，然后就反正翻墙就成为对面那个学校的一个很悠久的历史啊。前不久还上报，翻墙出来然后吃点东西，然后再翻墙回去，感觉起来很帅哈、啊。然后或者是你另外一个选择哈、啊，年轻人也会碰到过，就是说哎，今天回家了有作业要做。可是同学一call说，哎，我们上线来玩对战游戏。现在对战游戏最流行的是什么？魔兽吗？还是魔兽吗？可是当你要玩对战游戏的时候，跟你做作业的时间冲突，你怎么办？没有关系，半夜不睡觉，我们再来玩好。结果第二天睡眼惺忪，会有很多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选择。等到慢慢大了，然后工作了，退伍了。第一次约女生出来要去吃饭的时候，我们要到哪一个地方去吃饭，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餐厅，看什么样的电影等等，那些我们会发现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些选择或多或少，我们很可能在看这个选择的时候感觉起来当时微不足道，可是我们都知道人生很多的选择其实它的影响是以后的，当你在年轻的时候要做什么翘课啦、啊、等等，哪一天，尤其在美国啊，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在台湾啊，美国的新闻界也很厉害的啊，比如说某一候选人怎么样，他等到他当他要选州长或是选参议员、众议员的时候，当年的什么什么的上课记录或者是有没有翘课的记录都会被翻出来。我们现在的选择，我们不知道对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的影响。所以哈，在理论上哈，我们在管理理论上有一个叫做蝴蝶效应，它指的是什么事情？指的是亚马逊河有一只蝴蝶扇动一个翅膀，那个蝴蝶扇动一个翅膀怎么样？就是蝴蝶飞起来，对不对？可是经过连锁反应的时候，很可能在纽约会形成大风暴。台湾的地震跟全世界有什么关系？不过就是台湾的地震。可是各位知不知道921地震的时候，全世界唯一一次科技产业半导体，从人类有半导体到现在，人类的半导体的价格是一路往下的，也就是我们讲的摩尔定律啊，18个月里面啊、那个价格会一半，然后它的功效会 double， 只有一次半导体涨价，就是台湾的921大地震，因为台积电跟联电都停。任何一件事情的影响都会影响到未来，你不知道会什么样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当我们思想到说我们今天是做了一个选择的时候，对未来思想的时候有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变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做一些什么更谨慎的更仔细的一个思想？我相信是需要的。可是会有很多人讲说，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做什么事情啊？今天做了这样就好了，管他那么多，明天的事情，明天再想这样就好了。可是事实上，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的选择是有排他性的。什么叫排他性？就是说我今天做了这件事情。可是我的资源，我的时间就只有这件事情。反正我时间一天只有20小时，你来打电动啊，玩连线的 game 的时候，你那个时间就没有办法来做功课。我们那个时候如果选择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其他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做。那这种状况时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从以前一直到现在，很多的人就很努力的想去找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不要做错决策，就有很多很多的管理理论啊、管理分析啊等等那些，你只要听很多啊，我告诉你这个方法，这个东西就是最好的。你现在只有多少钱？人家听人家讲说这个东西稳赚不赔。可是当你把钱放在这个股票的时候，你就没有钱去买另外一个股票，对不对？这个就是排他性。可是问题是，你会不会担心我今天买的听人家讲说这个股票稳赚不赔，或者是这个投资稳赚不赔，你会不会晚上开始睡不好觉？如果明天开始咚咚咚咚咚像六环一下来的时候怎么办？每一个人都会担心这件事情，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理论，不管是什么最适理论的最佳逻辑选择，哎，对啊，真的是哈，那一些东西越发展出来，你会发现学校老师越来越累，学生要读的也越来越多。结果因为这些很多，所以剥夺了学生去打电动玩具的时间，你就要去读教科书。人们为什么会因为我害怕做错选择而发展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一个过程，这么多的一个理论来帮助我们自己选择？因为我们真怕我们自己走错路。在台北市的发展历史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例子，有没有人没有走过建国南北路高架桥？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这一条桥通车，可是从通车第一天就开始塞车，塞到现在。当年国外的顾问公司帮台湾算说，台北市的人口发展，这一条桥应该要盖双层。可是就有一个交通部的决策主管说，盖双层，那我们的任期到的时候，它还没落成，不过不就变成我的下一任怎么样接受了那个什么通车剪彩，对不对？这件事情怎么可以发生呢？所以双层一刀砍下去变成单层，在他的任内可以通车典礼。这是一个事实，人的选择常因为这些短视。这个短视不只是发生在公共建设，这个短视很多时候发生在我们自己个人。我今天选择是为了我自己个人的选择来做的，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会发现人的选择，你会因为啊，我做这个选择对于我家门口那一条巷子比较好，所以我赶快做这些事情，还是因为我现在做了以后可以让我家的窗户比较干净，我家的屋顶上没有雪，所以我们赶快来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的选择都是在绝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在为了让自己的生活，为了让属于我这个部分过得比较好。所以我们从小我们的长辈教我们一句话啊，屋上去，哎，那个什么瓦上霜什么之类的，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会因为各种的环境因素啦，或者是外面的其他的因素，我们来选择一些对我们自己比较好的。我们的选择也会因为个人的情感啊等等那些的因素而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只看到眼前，我们只看到眼前。那看到眼前，我们就等于说什么？哎，我们跟着世人所认为好的那个方向走过去。我们常常会说啊，我们听人家讲那哪个地方哪一支股票很好，我听人家讲哪个地方好吃，听人家讲哪个地方好玩，结果当你听人家讲的时候，第二天那条路上一定塞得满满的，尤其是过年。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啊，很多人努力了半天，我都希望借着自己的努力来给自己的生活价值跟生命价值来增加几分。那个增加几分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感觉起来生活品质更好一点，更安全一点，各方面各方面都是一样。可是我们都知道，当你听说哪个地方有名牌，哪个地方有好玩的地方的时候，通常都是不太愉快的结果。买股票被套牢的有没有人？然后听说哦，那个地方好玩哦，结果第二天塞在路上了。通常这个人也有份，我就被塞过嘛。 啊，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发现我们得到一些资讯，而这个资讯帮助我们来做一个选择，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当时认为说哦，这样的选择是好的，是对的，是对我们自己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底下，结果发现结果后来不是那么称心如意。罗马书十二章第十七节，我们来读一下。如果我们旁边有刚来啊第一次来教会的弟兄姊妹，对翻圣经不熟的，请弟兄姊妹帮他们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七节。十二章第十七节，很短的一个经节，在223面。这个不管是有没有信主，我相信都是我们生活上非常重要的准则。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二章第十七节，预备，请。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这句话真的是提醒世人的智慧的话。当世人说这个地方是好的，这个地方保证好吃，众人说这是好的，众人说这是美的，我们就要更小心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留心去做。我们会发现世人的眼光是怎么样，世人的眼光都是会集中在世人所认为的这是好的，这是美的。世人怎么认为？世人认为说升官是好的，对不对？世人认为说我今天出门开名车感觉起来光鲜亮丽是好的，对不对？世人认为说当我今天拿一个出来一个包包一个铂金包，哦，你看我昨天排队等了半死，然后你看这个包包我排队等了半年终于给我买到，啊，这个包包不太贵，20几万，或者是一个铂金包30几万。我时常在想，那个包包真的是装东西可以装的比较多吗？其实我很怀疑，它一样是把东西装起来，可是不过就是上面一个标签，可是又要多那么多钱。你会发现世人就是很容易怎么样，被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些认为这是好的，所以世人又很努力的在追求成功，世人就很努力的在追求让我的存折上面最好多一个零，往后多一个零，不是往前多一个零啊。我们最好多一个零，多两个零，多好多一个零，哦，我们都认为这是好的，是成功的。世人认为说，哦，我先生或者什么，我们认识谁谁谁，有什么样的人脉是好的。当大家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这是该投资哦，你如果不投资保证会后悔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要好好思考，这真的是好的吗？当你听说哪个地方开始要盖捷运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再去买地买房子来不来得及？保证来得及的。当大家说哎，你要升官对不对？你要不要私底下谁谁谁是 key man， 我们讲的 key man 就是跟升官有关的那个人，你要赶快去哦，所以你就跟着大家一起一样落意于途的啊，你送他一个礼盒啊，买一个水果礼盒啊，报告长官，这是一个水果礼盒而已。可那个水果礼盒贵重的不是在那个礼盒跟水果，我相信各位都懂我的意思啊。当大家都说升官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要很小心，不然哪一天报上可能就会看到啊。前不久我没有影射任何什么跟军方有关的啊。OK， 啊，升官我们会怎么样？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必须要去仔细的思考，人有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努力来给自己的荣耀加上半分？人有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荣耀给自己加上半分？在我们的，不要讲外国人哈，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在中国人的历史里面，就曾经有这么一个人，那个人叫做嬴政，我们都知道的秦始皇。他在世的时候，他的权力多大？他的权力非常非常大，对不对？所以我要想办法，我觉得这个权力对我来讲太重要了， 所以我要求长生不老药。我因为我权力这么大，所以我要让我的权力不会被别人所侵犯，所以我要建立一个军队。还好他那个时候有建立一个军队，我们现在才看得到。知道我在讲什么啊？那个西安的兵马俑有没有去过？那个兵马俑曾经到台湾来，可是请问现在秦始皇在哪里？人有没有办法用他的努力给自己的生命、给自己的荣耀增加半分？圣经上说，当所罗门王最荣耀、最荣耀的时候，所罗门王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君主，他身上穿面的华美的装饰，有没有比路旁的百合花更美半分？我们会发现，人其实是很可悲的哈。我眼光只看到前面，所以我觉得我就在我眼光前面所能够看到这些，很努力的想要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可是我们忘了，在我们眼光外面还有更多、更美、更棒的、更有恩典、更有价值的一些事物或者一些选择，让我们走进去。人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努力给自己的恩典荣耀加上半分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来思考什么选择才是我们真正的人生应该走的路，什么样的选择才是值得我们用一生的生命价值来追寻。当我们被世人所蒙蔽，对华车对名车华服，对各种的一个成就来蒙蔽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思考我们走的路是什么样的路，我们进的门是什么样子的门。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往前翻一点。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要来读十三节跟第十四节。我们来读十三节跟第十节，然后圣经不要合起来，因为我们待会还要来读这几节前面的部分。这两句话不是我说的，这两句话是谁说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口说的。我们一起来读，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第七章的第十三节、第十七节，预备，请。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哇，好有智慧的一句话。当我们把钱通通去买什么股票的时候，尤其是我还记得哈，各位有没有听过宏源？如果你听过，表示年纪跟我一样老。宏源当年的新金蛋，一直到后来，当我们觉得说这条路是大的，大家都一股脑的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那一条路会把我们引到什么？引到伤痛，会把我们引到我、哦、在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那是一个不好的结果。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只有窄门，只有小的路，会让我们引导到永生，会让我们走到那充满恩典的道路去。这条路是什么样的一条路？是由主耶稣基督亲自来预备的路。这条路是一个什么样的路？是一个我们可能要牺牲我们世界所认同的标准。当人家说你要升官必须去送礼的时候，你可能只能选择啊、哦，我好孤单了、哦，看着人家一直升官一直升官，因为你从来不送礼。可是还好，当这些送礼的将军们上报了以后，报上不会有你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得到，当世人都汲汲营营于我们所能够看到的那些成就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开启了，为我们引导了一条真正的有价值的、真正的又美又善的这一条路。 在这一条路里面，我们会什么？会充满恩典。我想请问各位，这一条路好不好找？这一条路非常好找。这一条路是不是躲在荒烟漫场之间啊？在树林当中，你要披荆斩棘才能够怎样走出来？不是，也不需要。这一条路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八节，第七章的第七节跟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往前一点点，我们刚刚读了十三节跟十四节，再往前一点点，这也是主耶稣亲口说的话哈。第七节跟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第八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一条路非常好找，我们甚至根本就连任何成本都不用花费，我们做捷运还要花钱的。可是我们找到这一条路，这一条生命的道路，我们一点都不需要麻烦。我们只要怎么样？我们只要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只要怎么样？这里怎么样？相信这里，承认，我们就必怎么样得救？我们就会走在这一条世人所不认同的，可是我们知道是有永生的价值的这一条路上。多简单！我们要不要考试才能够通过了以后才能够进那个展名？我们不需要考试。我们需要交易，不需要。你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给你怎么样怎么样。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什么什么什么去拜拜的等等那些，因为我在这样的家庭，我的背景这样长大，所以听过很多。我们不需要任何交易。我们的神爱我们，他已经把这样的恩典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唯一只要做一个选择，什么样的选择？我要相信他，我的嘴巴要说出承认他信我们的话。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人生命当中最美最棒充满了恩典的选择。这个选择容不容易下？其实很容易。要达到这样的选择之前，这条路好不好找？很好找，叫平常的，真的一点都不难。很可能会说啊，我做这样的选择，我就不能跟别人一样。礼拜天同学要去玩的时候，我们就跟着去玩，没有办法跟着去玩，我们一定要守苦苦的守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会这样想，可是当你想到原来这样的一个时间的选择，跟玩乐的选择，我们比较起来，可以获得生命极美的赏赐。跟那一段时间去玩乐，而且有很多玩乐还是不太好的玩乐啊。OK， 跟那样子的一个属于人的体贴我们自己的私心的这样子的玩乐比较起来，生命的选择我们可以是不一样的。怎么样不一样？来到神的面前，进入教会，然后开始打开圣经读它，然后开始我们试着跟神祷告。我们跟我们自己的神说话，把我们的心打开，我们就会发现神的圣灵就会进入我们的心中。这样选择非常非常容易，这样选择你的生命就开始转变，就会开始有完全不一样的体会。你不信，我们在座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救主的弟兄姊妹们，都可以给你他自己的故事，只要你愿意听。在我们面前是一条充满了恩典的道路， 而这样的恩典的道路，不管你信或不信，已经在那里，这是一个事实。也就是说，神这样的一个救恩已经成就了，不管你信或不信，已经在那里，你只要信，你就可以能够走上一条路。什么样的路？我们跟我们的神，跟神的救恩，跟神的圣灵完全连接的这一条道路。而这样的道路可以帮助我们在世界上能够更有依靠，而不是面对事情的时候彷徨无助。有没有人怀疑这句话？你怀疑也不敢举手了。假设你是第一次来教会的，你怀疑也不敢举手，因为旁边很多人。等一下，可是我可以告诉各位，你可以一点都不怀疑，都不必要怀疑，就是单单纯纯的，我相信，我承认，感谢我的主，这样子的救恩就临到你身上。当神已经为世人的生命预备好拯救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只要离开世人认为那是美的、那是好的那一条路，走上神认为是美的、是好的道路，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生命就开始有所不同。我们要走入这样子的一条道路，门票非常非常容易。所以我在此我要奉劝在我们当中的，如果有今天是第一次来教会的，从来没有听过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听过哦，原来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时候，你开始来思考，这是一个值得的选择。如果是你已经听过，可是你还没有接受主这样子的一个救恩的，我求神帮助你们思考，以及帮助在座的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都一直再来思考，我们的生命所为何来。神降世为人，道成肉身，所为何来？这样的一个救恩是什么样的一个救恩？我们已经做过这样的选择的是怎么样的一个选择？今天这四位两位弟兄两位姊妹要受尽归入主名下的这四位，他们的选择是什么样的一个选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是生命当中至美至善的选择，而不是可朽坏的、可枯萎的选择。我们只要说，主啊，你进入到我们当中，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所以借着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快乐的日子，有弟兄姊妹要受尽的这样的一个快乐的日子，愿神用他的话语来帮助每一位弟兄姊妹，也帮助还没有接受我们的主为他个人救主的朋友们，在心里面开始思想神的救恩、神的恩典。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所选择，说主，我们可以走上属于世不属于世界的这一条路，我们可以走上让我们生命是归神所有的这一条路。那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是有依靠的，因为神的恩典是我们的依靠，神的拯救是我们的拯救，神的帮助是我们的帮助。愿主耶稣基督保守今天来到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愿你的恩典进入他们的心中，让他们思想，让他们愿意慢慢的开始思想神的救恩。也愿主亲自来动工，保守每一个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再次来思考，原来我们生命当中这样子美又这样善的选择，纯粹是出于神爱我们，纯粹是出于神的恩典。愿主祝福。这样祷告感谢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